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篇123篇第一节，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就你看那个主字有打点，就原来没有，就坐在天上的，这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神也不用坐，那么神也是无所不在，天是指他的尊荣，坐下来应该指他的权柄，他坐在那里有权柄的那位，很高贵，很威严，几乎可以说高深莫测。但是这么伟大，对，你今天用最高倍的望远镜，你今天用所有什么这些天文学家，你根本看不到上帝的。上帝在这一切之上，比这些都还更伟大，但是我们可以看他，我们可以向他仰望，我们向他仰望。仰望倒不是这里的举目，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中文翻举目哈，我向你举目，耶和耶稣举目观看众人，就好像把自己眼睛举起来然后看一样啊，注视。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灵，看不见摸不到，但是我们神所做的事情，透过一切的受造物，还有一些文字上的表达，让我们知道他极其崇高，但是又极其亲切，好像这是一方面在跟他讲话，一方面在看他。我向你举目，看他，当然就是看他和对他讲话，当然都是祷告了。我们这一点跟人倒不一样，我们看着人跟人讲话的时候，不一定是在祷告，有的时候在欣赏，有的时候在就是一般的谈话，有的时候在互相了解。这里是祷告，这里是祈求，他并不是仰慕，像摩西要看耶和华的荣耀一样，是一种渴慕，是一种欣赏，没有，他这是一个祈求。就我也很佩服哈，当然这是圣灵的感动，我也很希望我们是这样。如果我讲到常常提到，如果我们跟主有爱，也许有很多话可以讲。就他其实123篇1到2节通通可以没有，就从3节开始就可以了，就求你怜悯我们，就这一句话，他在求上帝的怜悯。哇，可是他有很多形容啊。先说坐在天上的，就没有主字啊，坐在天上的，这有点像，真是感情很丰富的，在那里讲话，坐在天上的，我在看你，然后我怎么看你呢？就是我有想到，这很像情人讲话，就很多的形容，我等你，我想你，好像什么什么一样。我等你，我想你，我盼望你，我喜悦你，好像什么什么一样。圣经里这些话非常的多。好，亏他会想到这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我们耶和华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也许是这个原因，所以第一节说坐在天上加一个主字。那么但是就是说，我们看你好像是你是我们的主人，你操纵掌管我们的命运，你可以施恩怜悯我们。通常我们跟情人讲话也许不会说主仆的这种字眼。我不知道各位，你来讲这个话，你觉得你很孤单、悲哀、寂寞，或者后面讲的他被藐视，他们被藐视，你怎么向神求嘞？耶和华求你替你的仆人伸冤，这大概是一个。那么，如果是我自己想到很多是小孩子，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我有过，在学校里觉得受到委屈了， 回家跟妈妈告状啊，要妈妈怎样怎样。可是他也没有讲到母亲，他没有讲天父，求你怎么安慰我，我的父母，我天上的造物主，你怎么安慰我？他的确是说仆人，就好像，就是不是一个我们很喜欢的一个描述形象。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我都没有想过哎。各位，因为我没有看过主人的手。那么，如果我们这里的主人以前是我的主人，一个是沈牧师，现在是谢牧师，我也没有去欣赏他的手。那说出来，大家说我很肉麻嘞。就看他的手，那手是什么意思嘞？我不知道有没有时代背景，我不知道他没想到这个手是有的时候会打我的手。我想当时的主人的手不是会很仁慈的，啊，仰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一般听家里的女主人下命令的时候，我看也不一定是很客气的。包括箴言最后一章那个才德的妇人，她在管理全家的时候，她的手应该指挥若定，可能很能干，但是并不应该不算是像很慈祥的手。慈祥的手一定是母亲的手。那也许这里她先指望的还不是慈祥，他指望就是这个主人能够公平的来裁决他们所受到的一些委屈，或者是就像新约里面那个寡妇向一个不义的官呼求，他可能也用了很多的词句了啊，可怜可怜我啊，大老爷可怜可怜我，就这样。可是我们向上帝的祷告有这个成分吗？一定有，要不然诗篇不会这样写。一定有我们觉得很可怜，而我们的主好像，我这样说，吝于施恩，不大想施恩，我们在恳求他。我们主绝对是良善的，我在这里只是写这些作者在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描述出无误的、正确的、有权威的，也让我们可以学习的这个语气。那可怜什么呢？好，我刚刚想到是那个穷寡妇，有人欺负她。那么然后想到，各位注意，这个实在我也觉得像一个牧者，或者说像一个关心团体的人的祷告。因为第一节是我向你举目，然后第二节以后就是我们了，是不是别人都不会祷告了，就是我在那里祷告了。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觉得命苦，他们呼求，他们呻吟。我记得出埃及记里一开始讲他们命苦呻吟的时候，我不记得他有呼求他们列祖的神，大概就是在那里可怜的呼喊了。因为以色列那个时候对上帝、对耶和华有多少认识，我不晓得，连摩西恐怕也不会吧。就摩西在杀人的时候，摩西在伸张正义的时候，我想他也没有先想到上帝。因为上帝，各位你要知道，那时候四百多年的苦，而上帝都没有理，可能是叫人觉得对这个上帝是信不过去了，他忘记我们了。各位，我不敢提这件事，我不敢叫各位去想，如果上帝把你忘了四百年、四十年、四年、四天、四个钟头，我找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同工，我找四个钟头，我都会发脾气了。我在他门口等四个钟头，我都发脾气。四百年，就神的儿女需要学会的，当然都靠着圣灵了。神不仅圣灵或者神的恩典，不仅让我们得到好处。甚至我们得到的好处一开始就是我们会向神呼喊，这个很困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力气呼喊，也没信心呼喊，也不想呼喊，然后他就是呼喊。他不是呼喊，你看那个形容多妙。我现在想到那个眼睛啊，我只想到那狗有的时候那个你要丢吃的东西给他，他一直看你，那个不是很可怜，但是很巴望。 巴望，他没有说我们在那里求，哎，我不知道，我只有看，我没有出声音，这个形容的更棒。他就是我们以后祷告，对，我们现在不祷告，大家都抬头仰望，我看我们看几秒钟也就不知道要看什么了。你一直在看，我的眼睛在替我的嘴说话，我在看你。当然他也在说话了，大家都在看，我在说话。好，后面就说得更清楚了。第三节，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也让我想到以西结书里讲的守望者，就我在代表大家向耶和华呼喊，我把我们的心意告诉你，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哎，这也有点意思啊。他不是我们被虐待，不是我的痛，是被藐视。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各位，你可以在一个相当不错的工作环境里工作，或者我想到那种我没有去过那个豪华大楼的管理员，他们住的地方，他们上班的地方应该是很不错的地方，起码很气派嘛。那么有些这些管理员可能也有点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你穿的破旧一点进去，他不大接待你。但是他到底是恐怕常常被人看低的人。我有一次一个计程车司机说，就用三字经骂说，最讨厌就是去那个仁爱路那栋豪宅，他那里人看人都不当人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就这里好像不必是很多的痛苦。你看圣经里并不是只有讲我们饿肚子啊，做苦工啊，工作很辛劳，这一段是我们中国人会很敏感的，会很注意的，就是我们很注意我们的面子，我们不希望有人藐视我们。那么这些人被藐视到极处，那这里我也想不出，以色列人在埃及应该主要的痛苦不是被藐视，可能我想到黑人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现在可能还被别人藐视，包括我想我们台湾的人看到黑皮肤的是比较不像看到白皮肤一样的感觉，被藐视。什么样的人能被藐视？我也有过，有一次好像坐高铁还是反正就是很早清晨的时候坐计程车，那么走在路，就开在路上，那么经过一个区，那个计程车司机，那就是指那个那女人喝醉酒了很危险，走路不大稳，那一看就是风尘女郎。各位，我也不知道一个风尘女郎她是不是从来也没有自尊，也是被藐视的，男人看她都是色眯眯的，可能很巴结她，可能很多笑脸，但是也是藐视。各位，这里我只是在说哈，我最后要讲到的被藐视就是耶稣，这个十字架上也好，或者是整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没有让我们可以羡慕的哈。但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有。那么被藐视也可以说是人，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那么神是震怒在我们身上，原来对我们的对他儿女应该有的爱，那么神是愤怒的，那也因此我们得不到上帝对我们的肯定，我们在这世界上就有种种变态的现象。那你需要被主称为义，你需要被主说你是忠心良善的，这需要有恩典，有恩典你需要呼求这恩典，你会呼求这恩典就已经蒙恩了。他们被谁藐视呢？安逸人的讥诮 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这篇就结束在这里了。各位如果我们团契里面或者弟兄姐妹有喜欢做文章的，请他们写一个续篇。后来呢，就是 他停在这里，实在太妙了。我们每个人就去想了，后来呢，如果是我呢，当然就是继续祷告。我能祷告多久呢？我当然请别的人为我祷告啊。有的时候碰到困难，因为我们通常请教会祷告的是病痛，是经济压力，被藐视。有没有人因为自己长得不好看？有没有人因为自己出身贫穷很自卑，觉得他长期在一种被藐视的状况中？我不知道像黄美莲或者是颜面受伤的会不会这样啊？我们可以想的很多。那我的结论当然总是，我们仰望我们的主，我们彼此代祷，我们也为人祷告，可能像这个作者一样，也许我们需要一点同理心，因为是我们被藐视。但是也许我们不在被藐视当中，我不知道摩西是不是，摩西是很奇怪的，摩西是一个在埃及宫廷长大的以色列人，我不知道其实最可怕的是不是他被两边的人都藐视，同胞会说他是汉奸，埃及人会说他是被我们埃及人拾来的，我不晓得啊。就是我们很需要各样方面的神的恩典，包括神称赞我们。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向你呼求，向你感恩，我们能够蒙你的恩典，不但是向你呼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因着你给我们的爱，我们能够为别人呼求。求主也让我们常常，若是你许可，让我们也常常有感谢和赞美的欢呼，包括很多人不知感恩，我们也为他们献上感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